弟兄姐妹平安。其实这篇讲章，当我准备这篇讲章，我写下这个题目叫好人好事。我不知道你想起什么，好人好事在我们这代人当中实在有太多的回忆了。不过确确实实这段经文提督书三章一到八节我看了，我觉得里面最最重要的就是讲了好人好事。怎么说呢？提督书三章一到八节，他最最重要的就告诉我们要做好事。因为他在这个三章一节，他最后说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很多版本的英文翻译就是 good work, good, do whatever which is good, 就都是做好的事情。特别他最后他说三章八节说留心做正经事，或者说留心行善，也是要去行善，做善事，做好事，并且这句多是美事。三章一到八节，神通过保罗口告诉我们要做好事。但是是什么样的人做这个好事呢？其中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保罗 这封信是写给提多，当时在格里底那个地方那个岛上，我们讲我是一个教会给他去会众写的。可是在那个会众那个地方，他们是饱受了罗马的逼迫，罗马的压迫，而且他们是一群人也是有反抗的，特别是信徒。所以保罗在这边上特别讲其中有一件好事你们要做的什么呢，就是第一节说要叫你要提醒众人，就是格里底教会的会众，要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要遵他们的命。保罗说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这是一件好事情呢？因为他就讲到是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样子的好事。因为在那个地方很多人都要反抗，保罗说因为你们这群人，你们是一群好人，要做这个好事情。为什么你是一群好，你们是个群什么样的人呢？保罗就是跟他们提醒他们，就在三章五节他就讲得很清楚，他就世界开始就是说你们这一群人是蒙神的救的人，你们这群人是因着神的恩典称为义的人，你们这群人已经凭着神的恩典得到永生的那群人，已经享受永生的人，已经在永生里面的一群人，你们是一群好人，你们这群人要做好事情。但这个好人这个地方概念跟我们想的好人不一样，这个好字是与神和好的人，你们是一群已经与神和好的好人，跟那群人不一样，你们那群人已经是得救的人。所以好人要做好事，好人好事，我的题目就是这样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时时的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灵粮，得到成长。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你今天提出说三章一到八节，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让我们得到，在你的话语里面每个人都有所得着，在我们下一个周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照你的话语而行。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大家做什么为天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如果不为自己着想，人如果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着想，那实实在在是不应该的。人都是一群自私的人，人都是一群为自己着想的人，人都是一群自私的人。要如果你不为自己谋私利，天诛地灭，就是天地诛灭，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人不为己，人是自私的，这个词好像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也讲到说说什么呢，就是三章三节说你是那群无知的悖逆的受迷惑的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这些都是自私的一个体现，都是为自己着想的一个体现。所以人都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包括埃及说不要毁谤，不要竞争，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如果你反过来讲，你毁谤人的，你增进的，你不要和平的，你跟不是向人大显温柔的，这些其实都是自私的表现。 那就有点奇怪了。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自私，如果你不自私，不为自己着想，就天地都要诛灭你。反过来就什么呢？人如果自私，人如果为自己着想，完全像这样的私欲，天地就不诛灭你。这句话违反常理。再想想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我们老祖宗下来的那句古训好像有点问题，是我们理解错了呢，还是老祖宗这句话本来就是错的？其实是我们理解错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读的时候，如果你查一下字典，我们常常有时候没注意，我也是看了以后才去查字典，叫人这个为己啊，下神地神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是人不为己，第二神天诛地灭。这个为是意思什么呢？如果你字典上讲，它是修行修性。人如果不自己修性，人如果不自己修行自己的作为，人如果不自己做好事、做善事、做美事，天诛地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居然是这个意思。那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所以说当人做好事，当一个好人，就会人如果修行自己，人就是做了一个好人。当人做了好人以后，天就不诛，地就不灭。啊，这里面讲天诛地灭，我们常常也会想到，因为古人他们可能还冥冥当中他们知道有一位天地的主宰，他们还不认识神。那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把它认为天地在我们基督的心中就是那位最终的那位审判者，那位神。那是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好人呢？或者说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什么呢？他就说人成为好人才会天不诛地不灭，还是人成为了就天当天不跟天和好以后不成为天不诛地不灭的才能去做好事呢？所以今天的经文是三到四节的经文，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经文。他就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灵和圣灵的更新。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做好事才成为一个好人，才成为一个跟神和好的人。我们成为跟神和好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而是我们首先成为一个和好的人，与神和好的人，我们才会去做好事情。而且神到我们成为和好人，神也要求我们要做好事情。这个经文就讲得很清楚，因为完完全全不是靠了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完完全全靠了神的恩典。我们是三到七节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他的后嗣，成为一个与神和好的人，成为一个有盼望永生的人。更加他后面说因为这话是可信的，就是上面话，我也愿你们把这些事切切的讲明，使那群已经信神的人，我们是已经信神的人，我们是一群已经与神和好的人，我们是一群好人。要好人要做什么呢？要留心做正经的事情，就是说留心行善，因为那些都是美事，岂是与人为善的。所以我们是成为一群，当我们成为因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情，成为神的恩典，成为神的跟神和好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神命令我们要去做好事。神跟我们讲的一个最重要的好事就是三章一节，他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我就集中在这一节经文。其实上一周严博士在这边跟我们大家分享叫三胞胎，你还记得三胞胎是哪三胞胎吗？我靠，就一周我看你们还记得，谦虚、温柔、忍耐，哇，你们都记住三胞胎。其实他的经文很长，他就讲了这个三件。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严博士，你是我的导师，你教导我要上下文，要解经吗？我说你那天讲到那么长的经文读了一遍，就讲了这个三胞胎三个字，我说这个好像你跟我的教导不一样。他说很简单，我说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所以我今天我也在这边，刚刚那么长的经文，现在我就还是把那个讲完，我就集中在 这一节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不过也想跟大家讲，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呢，我们每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 Allen 姐妹都会把我们的经文讲到的题目、讲到的经文都在微信里面发给大家，也实实在在盼望大家提早可以再把这个经文看看，这个经文查查一下，如果你可以思考一下查查一下，然后你有一点预备再来这边主日参加我们主日崇拜，聆听我们牧者跟你们分享，也许也更加希望我们结束以后，如果你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我们牧者、跟我们讲道人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的得着。说句实在话，对我们来说，牧者来说，每一项这个经文一篇讲章，我们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做的，5000多字一篇讲章，我们草稿起码10000字以上，看的东西会更多，才在中间，我们最后把我们从神那边的领受的跟大家一点分享。所以呢，我们多，如果你随便圣经里面翻一些经文跟我来分享，我可能还跟我们来分享，我们还不一定完全准备好。可是如果这些经文，我们真的是思想了很多，也实实在在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所以呢，就像今天一样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回到这句经文，首先讲保罗为什么把这句句子要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们的命，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好事，来跟他要对象这些格里底教会的会众来分享。我刚刚已经讲了一点，就是当初那个时代那一群人是饱受罗马帝，举个简单例子，他们要收税，罗马人会在那边强迫他们要交税，那这个税该不该收呢？我该不该服侍这一群强权的统治，这个驻官的统治呢？保罗，我们以前知道经文当中，当那些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来试探耶稣，来要别有用心的问题说，他说这个硬币说我该不该交这个税的时候，耶稣回答的很好，他就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什么意思？就是还应该交税，因为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这些经文来说，就是你们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顺服做官的、掌权的，这个顺服这个词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字。这个顺服是指顺服这个词在本意上面讲的是一个军队里面的上下级的军官的关系。你是下级军官，你要服从上级军官，在军队里面你一定要很严明的顺服他，这个顺服是一个态度上面无条件的要顺服他。关键问题主要讲的是什么？这个顺服的，当你的上级军官是完完全全是他的权柄在你之上。保罗那边说你要顺服驻官的、掌权的，驻官的、掌权的可以理解为就是罗马政府当地的政府，在你上面的人，有权柄的人。保罗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些权柄、那一些权柄的人都是神所设立的，不是那些驻官的、掌权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良好的品德，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些特别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恩赐。这些他们在这上面，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是神把他们放在上面，是神把你们、把我们，包括那些信徒放在他的权柄之下。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你这是神的安排，神的安排你就必须要完全的顺服，你完全上心智上面、意志上面，你要完全顺服神的安排。你顺服这个安排，当你顺服驻官的、掌权的，就是你顺服神，因为这是神的安排。我们都要顺服神的儿女，我们都会顺服神。所以顺服这个词在这个地方，你是一个完全的顺服，顺服驻官的、掌权的，就是完完全全在他的权柄之下。你顺服驻官的、掌权，事实上就是顺服神，这是我们神的子民无可推卸的责任。举个例子，我们知道都有这些经文，大家都很在我们夫妻观上说，在以弗所书5:22说什么呢？我这边又打出来了，说你们住以弗所五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住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顺服这个词跟刚刚讲的是一个词，在希腊文里面，住妻子的神说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在下面已经说丈夫是我在，如果你这个经文的下边就是什么，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但这点我不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妻子或者他怎么能做我的头呢？他根本就不像头，他赚了赚的钱也没有那么多，他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强，他个子也可能比我矮。我有时候想，我们常常夫妻的常常一般丈夫总是比妻子会个子高一点，我找一个特别矮的师母可能也是，当我看他的时候他就是仰望我，我是他的头。你知道当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头的时候，记住这句话，这是神的命令，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能耐，不是因为他有赚什么钱，你就是要顺服他，你就是要仰望他，你在心智上面你顺服他就是顺服基督。当然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妻子要爱丈夫，要为丈夫要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己，那是另外。但是我想讲现在强调的这一点，就是说在一个夫妻中间，顺服这个词是无条件的，顺服这个词是在这个心态上面是完完全全，而且是最最关键的，这个词是神所设定的，你顺服你做到了就是顺服主。教会也是在一个教会当中，教会也设立了我们的牧者，设立了我们的长老作为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教会也将他的意象，神在地上设立教会，将他的意象赐给长老，赐给牧者，作为一个教会的属灵领袖。教会也，神也在这个教会里面把权柄赐给了长老跟牧者，一起来带领大家在这个地方教会成长，在这个地方做盐做光。得顺服这个权柄，属灵的领导，这是属灵的一个权柄。其实像我们教会也是，我们今年的增长，我们今天上叫教会增长是我们的主题。我们在国语堂里面，我们有个聚焦主日，我们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主日，我们一起来想这些的意向，这些的属灵的领导，都是我们教会的长老跟我们的牧者一起从神那边领受，也一起得到会众们一起祷告印证的。所以我们就跟随这样一起来属灵的领导下面一起来成长。那又回到就讲到政府的权柄的，在上有权，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起讲得更清楚，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人人都当，这个人人，这个顺服这个词，这个顺服其实这个人人是全身心，包括你的心智里面，包括你的行动上面，都要顺服这在上有权柄的。所谓在上有权柄，这里面指的就是政府，就是在你上面，在你上面的人。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要非常清楚，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不单单是在心智上面，行动上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顺服，才是个真正的顺服。但是下面一句话，顺服不代表无条件的顺从，顺服并不代表无条件的顺。这个是怎么说呢？我们说遵守他的命令，因为这些经文里面就讲到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诸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个另外一个词，这事实上如果你把翻译可以翻译叫顺从，就是你在行动上面你要照他说的去做。顺服是在心态上面，是个前提条件，你在心态上面就像妻子对丈夫一样，你在心态上面丈夫是你的头，你要顺服丈夫，你就是要预备丈夫说的事情你要说 yes， 这是预备。可是遵命的就是他说完这个事你要抓他才会做，神说这边说遵守他的命令就是在行动上面。可是我刚刚讲了，我们顺服并不代表完完全全要顺从，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顺服不代表完完全全顺从，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有句经文在这边我想念给大家听，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这边开始，他就说，就是又刚到妻子跟丈夫的关系，这段经文读完可能大家知道的更清楚。他说你们做妻子的一样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位置已经定好了。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不是丈夫什么事，如果苦待妻子，这不是神的旨意。你们做儿女的，你看，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儿女要听从父母，要顺服父母的权柄，这是主所喜悦的，一定要。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他们失了志气。我们不能惹儿女的气，如果你惹儿女的气，这并不是应该的，这不是一个善事。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是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从心里做，顺服顺从就是从心里来做，就像是给主看的。因为你顺服人，顺服你的权柄，不是顺服他，而是顺服主，因为他把你，神把他放在我们之上。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来必得基业得赏赐，你这样做是得赏赐，像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顺服顺从，只顺从一位，就是主基督。当我们顺从圣位掌权的，顺从圣位妻子，顺服丈夫，当我们在教会里面顺服我们长老，顺服我们牧者，顺服我们属灵的领袖的时候，是我们是顺服，因为我们顺服的只有一位，是神把他们放在中间。但是顺从不代表顺，为什么呢？这就是下面经文，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顺服从态度上面，从心智上面，完完全全承认接受神赐下的权柄，我们的位分，然后我们以心智上面愿意完完全全的遵从他，愿意完完全全的服从他，是做什么呢？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行善事。什么叫善事？只有你去行各样的善事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服从，我们才会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服顺服。善事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在以弗所说二章十节这么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什么叫行善？他说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是神喜悦的， 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那个事情才是善事。所以我们顺服顺从预备的是要行善，做善事是要做神所要我们行的，这个非常重要。这节经文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特别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九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后面还是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皇，你们一定要顺服，或是君王所派场罚恶赏善的臣宰，你们都要顺服。但是什么呢？就是为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你服从他做的事情是为了主的缘故，是为了主的荣耀，是为了主 在这地上让人在你 这件事上看见主的荣光，这才叫善事，这才叫好事。我再重复一下，其实这点很重要，是什么呢？从顺服的态度到顺服的行动，目的都是为了行神眼中的善事。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假设那去掌权的，假设那去当官的，那假设那去在我们之上的，他们是为神用他们行公义的那群人。所以在他们眼中，从我们一开始我们服从，就像我们服从，我们顺服在上有权柄的，我们顺从他给我们的，遵守他给我们的命令，目的是为了要神行眼中的善事。就像我们在外面，你在汽车上面高速公路上超速，他把你抓住了，你得顺服，因为他在你的权柄之上，神在这权柄上，你的做的事情，他惩罚你是对的，他设立的这个典章律例，超速是危害别人的健康，这不是一件好事情。他来惩罚你，给你告票，这是一件善事，你要顺服。有的时候，由于我们常常会侥幸心理去法院去重新打，其实你自己知道的很清楚，除非你真的是他干错了，如果你真的是做错了，你得顺服， 你得顺从。这是神的，因为这是神的，这是一件善事，他在做一件善事，你没有任何的回复。所以说，当我们顺从在上有权柄的，当我们顺从他的命令做的时候，他的命令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善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响亮的说 yes， 就是应该这样做。同时如果说他做的事情，我们从这个态度上，我们是要顺服他。你看在态度上，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绝对的顺服执政掌权者。在态度上，你的心智上面，你要知道这个位分就这么摆的，你就像妻子跟丈夫一样，你的心智上你要顺服他。但在行动上，我们只可以不顺从任何危害我们信仰实质的法律或者意图，是不是在神的善事当中？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举个例子。那这句话，斯托特是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我把这句话先引用在线。他说，如果政府命令神所禁止的事，如果政府命令他一个命令是神，这件事情是神所禁止的事，或者说他禁止神所命令的事，神这样的命令，政府说我禁止这个命令，两件事啊，一个政府命令神所禁止的事情，或者是禁止神所命令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明显的责任就是要抵抗而不是服从。所以今天这些经文，我们非常重要的就要记住，我们态度上，当神设立的这个权柄，当神设立的这个位分，我们要顺服。我们在我们的行动当中，我们要时刻准备顺从，因为我们相信神美意是好的，他要让我们做他的善事。可是因为人的缘故，他做了恶事，我们还是要顺服他的权柄，可是我们不会顺从他给我们的命令。讲得很清楚，特别是如果这个命令是神所禁止的事情，特别是说他要禁止我做一些神所命令我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这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明显的要抵抗和不服从。我最后就是，这几天你们如果注意的话，就在上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闻在安省，就是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很久了，就是以前的性教育大纲。在2015年的时候，安省的自由党政府他们颁布了一个新的教育大纲，然后我们家长很多的反对，去游行的时候我也在这中间。2018年的时候，当那个安省新的保守党上台以后，他们就把这个法律废了。废了以后呢，那一群人仍然去告到法院，要去上诉，要推翻这个东西。是上个礼拜28号，上周四，安省的法院最后判决无效，就是维持说这个是政府的事情，他可以做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小孩子里面用的教育大纲还是回到1998年暂时的，当然他们还会再继续的修改。那我想讲的这件事情，在这个性教育大纲里面有很多争议的地方，有一点我只讲其中一点，比如说里面讲同性恋，它里面讲得很清楚，在那新的教育大纲里面要教导孩子们，一个家庭，一个婚姻可以是两个男的，一个婚姻可以是两个女的，一个家庭可以是两个男的成为一个家庭爸爸妈妈，一个家庭可以是两个女的爸爸妈妈，这个完完全全是违背神在上面的意志。所以这件事情完完全全是错误的一件事情。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这件事情我们绝对是要反对的，刚刚说的很清楚，是抵抗的，是要反对的。所以呢，从政权上来说，我们回到那个地方，从态度上来，我们接受任何神给我们设立的政府的掌权的，可是在顺从上面，我们是并不是无条件的去那边去完全顺服他。其实这个事情并没有完，我想讲的，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有很多很多样的事情，荒谬的事情，你会看见会不断的会发生。我们生活在这地方，这个地方教会是一个很大家很啊很爱，在主里面我们小组团契，特别是前一阵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信徒那个圈子现在变成完完全全是我们基督徒的圈子。其实我们应该走出去，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孩子活在这个 世界上面，我们还是需要走出去，在这个外面这个世界荒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基督徒，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面驻颜驻光，是让我们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是要在别让别人那些世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但是在社会上那一些不正义的，那些违背神的时候，如果是的，我们绝对不会去尊重他。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这一次我们那个青年冬令会里面，我们也特别中间有个讲座，特别请了一位，在约克区好像我们有三位基督徒的议员，我们请了其中的一位议员来分享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自己的在神面前的去见证护照。我们只是在青年会就希望那群年轻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你也要有使命感，因为神是让我们带着我们大使命要进入这个社会，就在牧师时代要让世人看见神的荣光。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个硝烟弥漫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我们这一群人神的子民在这世界上为他做盐做光，也要为他征战的事情。我再回到那个同性恋的例子，因为我选这个同性恋那是比较很清楚的一个例子，神的话语中，就像我们宣道会，现在很多的教会已经完完全全接受同性恋了，很多的宗派，我们宣道会现在还没有。去年六月份，有的人听我讲，有的人可能没有。去年六月份我们在宣道会大会在卡加里开的时候，大会场上也是硝烟弥漫，里面中间有很多人，不能说很多，里面也有人在那边说，要把我们宣道会的这个宗旨改成接受同性婚姻、同性恋。也感谢神，我们教会也是教会的支持，我们好多牧者去那边参加，我们有一群的人在那边，我们真的是有种使命感，我也在那边学习，在那个地方感受到，就是神在我们差遣我们为真理而战，就是真的是宣道会可能说这后面的很少的几个堡垒之一了，没有，后来我们完完全全是坚守住了。但是坚守住不代表现在就不是将来啊，将来有一天很有可能 I don't know，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做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绝对神所命令的我们一定要，就像我是宣道会的牧师，如果有一天刚刚讲到我现在手里面我是有政府给我的签婚姻的那个，我有一个number，我可以帮人家结婚签字的。如果有一天两对一个同性恋者来让我来签字为他征婚，这是个命令啊，神给我这个命令，我是在他权柄之下，我应该说什么 ？Yes or no？ 我顺服神的命令，我全部顺服，我以顺从他的命令。可这个命令并不是神的善意，我绝对不会签。包括宣道会有一天，如果宣道会有一天也要。我是属于宣道会的牧者，我的上面全比是宣道总会，如果有一天他也必须要求我去签，我不会签，就是这样子。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讲得很清楚，就是你要提醒众人，保罗跟提摩太要求提摩太提醒那些会众，我今天也是保罗好像是通过我来提醒作为会众，我们要顺服主官的掌权的，我们在心智上面在态度上面我们要明明确确知道他们那些做官的掌权的，包括我们叫夫妻之间我们的丈夫都是神把他放在我们之上，这个位分他也放，我们一定要在态度上顺服他，我们准备顺服他，我们也准备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准备服从他，我们准备顺从他的东西，我们准备说 yes， 但是结果是我们要做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他这个事情不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就说 no。 所以说顺从顺服不代表完完全全的顺从，只有当他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才是需要顺从。其实有时候我也想讲，真的是有时候在祷告当中会祈求，特别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我刚才讲牧师的时代，我真的很祈求，你想想看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很祈求让他们总理办公室里面有一个查经班，我也很祈求在那些当官的掌权的在省政府室里面他们多能够有祷告，特别在他们演讲的时候，他们在演讲机会当中如果他们先念一段主导文寻求神在这中间值的话，那该有多好。如果我也很祈求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那些不好的法律，包括同性恋法、同性婚姻法都能够得到纠正，或者说那些大法官有更多的在神的旨意当中的大法官能够进入到那些掌权的当中去，我真的祈求。但是你知道好像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很，我刚刚讲的是一句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其实不遥远。其实美国现在 白宫有查经班，白宫的祷告会，美国的总统也会在牧师的权柄下面为他祷告，美国的几位大法官也是很好的几位新的大法官，我们说，所以在我们也期望加拿大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我们也有一起的祈求，其实更加的祈求，就像在中国，就是说我觉得好人好事其实带给我们好人好事这个四个字，我写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整个童年全在中国长大，你知道好人好事代表的不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在好人好事对我这样年龄来说，对我们家人代表了中国，我们那一代在中国的，我们在中国叫中国的梦，我们真的很期望中国有一天，中国现在掌权的也是神所设立的，但是我们更加的期望这个掌权的是神所设立的那群人是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善事当中，真的有这个愿望，特别是对我们祖国期待的神真的在这边掌权，真的使用他在地上所设立权柄的。最后我就用这首，这是在一个牧师写的，是当年他叫做起初一个祈祷文，他这个忏悔的祈祷文，作为我今天的结束，我念给大家听，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他说他讲到纳粹的时代，在二战的时候，他说起初纳粹扎了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不过他真的不知道共产党后来的事情。后面还最重要，当他们关了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工会会员的时候，我没有抗议，因为我不是工会的成员。当他们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奔向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就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保罗写给提摩太一段经文，写给提督的一段经文，让他教诲他那个教会的会众，三章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主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各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后嗣，感谢你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感谢你将我们放在这个时代，你要在这个末世时代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驻颜驻光，让世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在世上做你所喜悦的事情，神行你所预备的善事。阿爸天父，你更加的告诉我们说，你要顺服掌权的，你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你要遵他们的命，你要顺从他们。阿爸天父，我们遵循你的命令，因为你是那位我们唯一的主，但是我们也知道阿爸天父，你要我们遵循他们是要我们要行你所预备的善事，我们也预备好，我们期待着你给我力量，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在这个世上知道当我们预备心理善事的时候会有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我们欢喜的接受，因为这代价也是十字架上的代价，也是将来的奖赏的一个代价。阿爸天父，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看过我们这群你所爱的儿女，在这末世的时代为你做盐做光。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